我的八字伤官特别重，而且是很典型的那种重，所以我必须要晚婚才可以去避掉那些灾祸。如果我早婚的话，就是会非死即离。他当时给我的这种判断，八字
它不单单是一个你们生命密码，它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密码。
他没有带着具体的问题来说我要想看哪个方面，他直接是说你能不能帮我解剖一下我的八字？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用八字的形式来去帮他看更好，还是说结合到西占跟卜占的方式去看会更好呀？
啥方式看都不好。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玄妙之门，我是主播兼玄学青年喜欢。
Hello，大家好，我是主播兼玄学从业者美丽。
然后呢，其实因为这一期是我们的第八期嘛，但是呢，本来第八期发布的内容应该是以阴债为主题的，但是因为很多种原因哈，最终我们这个内容就没能成功的上线。不过呢，我相信好的东西总会有机会去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还请多多关注我们的动态哦。
对，或者是后来关注群嘛，我们把那个阴债当做就是群内部福利发给大家。
是的，那么我们这一期呢，我就将会跟大家分享大家都知道，但是不一定了解的内容，那就是八字。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八字其实是自己除了生命之外最重要的东西之一了。为什么呢？因为从小时候记事开始哈，家里面的老人就会提醒说要保护好自己的八字，不可以随便告诉别人。那长大了之后呢，每逢大事，比如说像买房布风水啊，然后呢结婚合八字啊等等，都要把自己的八字拿出去再看一看。所以我其实对八字还蛮多好奇的点的。那美丽，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八字它其实代表的是什么呀？
八字，我给大家简单解答，就像刚才你说的，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让你们互助八字呀？从出生的时候也提八字呀，结婚也提八字，买房风水都提八字。因为八字它本身的形成是由天干地支组成的组合，六十甲子一个计时系统，它是一个计时的算术系统。所以说，从你出生的，你这八字有四柱，每一柱有两个字，它就是你年的那一天的。啊，甲子啊，乙丑啊，这个时间，月的那一个月的时间和日的那一日的时间和你时辰那一时辰的时间，就是说年月日时四象，它都会通过六十甲子的组合方式组合出来特定的两个字，所以说两两相加为四柱，就简称八字。那如果从咱们就是命理学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咱们出生时间的这个密码嘛。那这个东西它非常好理解。我给你们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比如说今年是癸卯年，那癸卯年出生的宝宝，他八字年柱上的这一柱一定是癸卯。那为什么要把这些时间，比如说他月是在酉月出生，或者是在申月出生，对不对？时呢，未时出生啊，日又是哪一个日子出生啊？那他为什么要去记这个时间呢？这就讲到了咱们所谈到的这个运和气，运气，其实运气是来自于《黄帝内经》当中的五运六气。就是它也是通过咱们这个中国老祖宗的这一套计时方法，然后再研究什么呢？五行生克，然后再去研究什么呢？这些气对于我们的影响。那么像是癸卯年来说，今年是水木的年份嘛，癸水是至阴之水，对不对？那这种年份可能尤其在这个整体年的上面，会有很多某些针对于这个属性的疾病产生啊，对不对？然后呢，它的气体流动呢，它会对于整个人的情况的影响啊，对房子的影响啊，区域性的影响啊，国家的影响啊，它都有的。所以说这套八字系统算术密码，它一出来，它就已经落定了你这个人原始出生那个时候你人的属性和版本，就这么简单。
那其实你看，像我们的八字其实是蕴藏了这么多信息的话，那通过八字，我们可以去解读到一些什么信息呢？
大部分都能解读吧，但是你太玄之又玄的那些什么，有些人跟你说，用八字看什么前世啊，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觉得太泛了。 就是你拿什
嗯。
么证实，也没有说哪一套系统专门的，就是把这个东西说的特别明白啊。大部分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是可以看的，通过八字，只看这个人看八字的水平高与低了。
哦，其实是不是就只看这一世的东西？它其实大部分你想要了解自己更多一点的东西，它都能看得出来。但是如果像比如说是个看前世啊，看什么元神啊，那我可能就看不到，是不是？
对呀，而且我跟你讲，那些东西不可验证的，谁能说它真的还是假的？嗯，当然了，这个东西只能说不通过不断的案例的积累有这个群体，因为这两天我在跟我同门师兄，我还在说我梦的问题，就是我的梦现在就是达到那种出神入化的程度，他跟我随便说一个人，我当天晚上梦里就会梦到这个人的情况，然后我就跟他去解说，然后就全部对应，但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它一定是可以。但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我跟你们讲，它不一定通过八字看，它可能不用八字它就能看。所以说，通过八字还是真正现实当中的那些基本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很贴近于现实生活情况的，我们去用八字去找寻一些就可以。包括像是很多人说，你犯童子煞，对不对？你犯白虎煞、破婚煞啊，这些看似也依然是很玄之又玄，但它其实像上一集我好像讲过。哎，不对，好像是从阴煞的角度讲，我忘了啊。它都是八字里有组合密码的，就比如说这里面的刑冲克害，它出现了这种组合的局势，那它就出现了所谓的煞气。这种煞气也是一股、两股、三股力量形成，这些能量在一起没有办法相互的去融合、融会贯通，它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你知道了吧？
明白了。那其实像我们之前了解到的，或者是听老人家说的那种哈，很传统，或者是那种很隐士的那种中医啊，他们看病其实看病之前，他们都会先问一下你的八字。那这也是为什么呢？
你说中医去问八字，对吧？
对。
我跟你讲，因为中医他要去按照五运六气给别人调整身体，他就很懂八字原始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大部分的中医，如果真的中医学得明白，他这方面其实多少都会有一点建树的。
对，你看，像现在就那种学院式的中医哈，它其实已经把八字的这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已经拿掉了，因为可能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以科学的方式去钻研这一科嘛。但是我个人之前看过一个，就是那种言论吧，我有点忘记是谁在 B 站的时候分享了，他说其实你人这一世要生什么病，从你的八字就能看出来，就你什么时候会生什么样的病，然后它会严重到哪种程度，然后你可以怎样去，通过一种阴阳调和的方式去把它平和掉的这种，他其实说都可以通过你的八字，你的命盘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个是真的吗？
对啊，这一定是，不然有这个玄学从业者这群人卜算的呀，看东西的呀，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那确实哎，像我之前其
啊？
实我有看过我自己的八字，他就会讲说你的身体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我那时候因为我对这些东西认知还很浅，所以我并没有问他到很具体的说我今后哪个时间节点我会有什么病这种
我再跟你说，八字它不单单看病，你看啊，八字它这个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它这里面包括的面相就非常多。首先，它包括金木水火土的属性、五行属性、方位，对不对？然后呢，包括它的状态，包括它的阴阳，包括它的男女六亲，然后呢，财官寿、爱情、感情、孩子相关。全部都有，地支十二地支嘛，你看生肖，然后呢，十二个，再细分一点，它这个十二个面相再更广一点啊，一瞬间脑子有点断片，这两天太累了。然后呢，它就是其实这些所有的面相就全部包括。其实八字它整体来说，它不是简单说，你只是把你身体看一下，它的面相特别特别广。就比如说同样一个点。比如说，同样一个癸水来说的话，它出现，OK，我们可能如果说是再结合，有的人很厉害，就像我现在基本上八字跟我所有的卜算的，就是技能全部打通了，你知道吧？我在看 排的时候，看卦的时候，我直接就能把他的八字给他解读完了。然后我看八字的时候，甚至于我下一步我把奇门遁甲和他的卦，我又能给他解答明白，甚至于把他的风水的情况，我就已经全部都给他说出来。因为融会贯通这件事情，一定是上层大道全通了以后，你才能融会贯通。所以说，八字它的这种密码，它是包罗万象的，就看你怎么延伸，你知道吧？
就看哇，那这个问题就能够结合到我的一个疑惑了，因为我其实有想问过，就是说那普通人他看八字，有什么用？就是那其实如果你想要对自己未来或者是当下的一个婚姻的发展的趋势也好，他未来的你婚姻的状态，还或者事业的状态、财运的状态、子女的状态，甚至是你配偶。在哪一个城市，或者是在哪一个方位，它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八字去解读的，对吧？
对，全部都可以。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人总说八字不可以告诉别人呢？就是如果别人他拿了我们的八字，他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这么打比方吧，八字呢是原始命局，人不见得说我们的命不会变，我们的命它本身是命是载体，运是上层的东西。就命和运，它一定是连在一起的，不是有人光有命没有运，光有运没有命。比如说你这个命，你很好，但是来了一个坏心眼儿的人，他一看到你八字，你现在行的这步好运，我给你横插一道，我就能让你行败运。他会的，知道吧？这里面的情况，那有些人是这样，就像我们这个行业很懂，他这个八字现在行的是坏运，我们怎么样横插一道，让他不走这个败运呢？就这么简单。就说这个密码，它里面有破局的，也有助局的，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去告诉别人你原始密码，因为中国的这些术相关，包括法、风水，还有很多的关于东方玄学领域，做这些相关的东西，它全都需要八字，因为他想要一针见血，他就一定要有你八字在手里，这样的话他才能实现最有力度的去操作这件事情，不然他不行。
这样子的，就是很有可能被一些，不轨、想法有不轨的人，他拿着你的八字去给你造一些东西，甚至他好像还有那种说法叫做借运，是吧？
借运这种东西，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很难。虽然有这种说法，但很难。而且我觉得，什么叫借运呢？人每时每刻都在被人家借运。就像咱俩正常聊天一样，也是我在相互参与你的运势和你在参与我的运势，到底谁借谁运呢？那说不定说不准的事儿呢，真的。所以说借运的这个话题，我只能说我们不要太高看我们自己。比如说，我觉得谁借了我们的运势，说不定你跟人家沟通的时候还是你借了人家的运势。我跟你讲，世间只要有能量也相互流动，这个能量和运势就会相互的切合。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拿八字来说。金克木出现，中间来一个水，一破局，你知道吧？然后破局的时候，这个人，你说原本这个人他是倒霉蛋儿，然后呢，倒霉蛋儿，但他就是个水，他就在你之间把你这个灾化了。那你说你借了倒霉蛋儿的运吗？不是借运，就是眼下当前他做了一个通关和调候。所以说，你人世间所有一切的东西，你收喂了一个水杯，你养了一棵植物，你开了一个窗户，一个窗帘的颜色。你站的一个方位，你今天穿的一个衣服，你今天吃的一个水果，你都在借他们的能量。所以说，世间没有完全清净的人。什么我把我的能量保护的很好啊之类这种屁话没有用，知道吗？那都是相互在吵杂，就是交割在一起，就看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能量越来越干净，就尽量少打交道嘛，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去有力的避免嘛？但是借运这种东西，当然了，我不是研究写法的啊，不知道。如果他们真有那种写法的，能不能做到像你说的这种借运，把你哎怎么类似的把你抽干呐，或者怎么那种感受啊？有没有？我不知道，在正法当中，概念就像我说的那么简单，没有太大的毛病和问题。
那如果说哈命是定的话， 那其实八字它里面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不是也是定的呀？就是它其实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我之前看八字的时候，那个人跟我说，其实八字的东西它其实还挺宿命论的。
它必然宿命论呢？为啥？
嗯，
它是你八字一出生的时候，你原始密码它定了呀。但这个人不
哦。
聪明，不聪明在于什么叫宿命论呢？那宿命论呢？我就刚才我就讲得很直接了，那是命和运它是一起的。你能确定你说他不认为不是宿命论的原因，一定是认为运是变的，但命一定是定的，怎么可能一个人好几种命呢？那他出生的这个时间就已经确定了他就是这个命啊。但是他的运是变的呀，所以说他这个东西不叫宿命论，他是一阴一阳的概念。他如果完全定到宿命论，说明这个人有狭隘。
哦，对，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刚刚进玄门，就进玄学这个领域，就相信玄学嘛。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因为其实人他要不是因为状态特别的糟糕，实在是扛不住，真的不太会往玄学的这个领域里面走。说实话啊，所以我那时候找他帮我看八字的时候，哇，我真的是看得我好崩溃哦。因为像我当时看八字的时候，是2019年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才26岁嘛。然后呢，他那时候就跟我说，我的八字伤官特别重，而且是很急、很典型的那种重，所以我必须要晚婚才可以去避掉那些灾祸。如果我早婚的话，就是会非死即离。他当时给我的这种判断。然后我问他，那怎么样算晚婚呢？因为其实，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面，那你28岁、26岁就已经算晚婚了吧？然后他说是。正常来说应该是32岁之后，所以他那时候给我一个节点，就是要到25年才可以。反正还讲了很多别的，除了婚姻，还有讲就是子女啊，还有什么等等的那些，其实都不是很好。然后包括他讲我，就是说在什么40多岁之前都是维稳为主，就是都会比较一般的那种。所以那时候我听了整体下来没一句好的，然后我就好难过，你知道吗？
这不就是回到了咱们讲的那个东西方玄学的差别和现代玄学人到底怎么了这个问题？你倒是告诉人怎么解决呀，不然要你这个行业的人干啥？那大家都按照自己命去活了呗，是不是？那我的命就差到这种程度，那有些人明明要死的时候，人最后修成上神了呢，飞升上仙了呢，人咋把命改了？或者是人家怎么突破了人家的这些闭环？我跟你讲哈。这种说法就是坑爹，他是这样子的啊，比如说你现在说你为什么要晚婚，因为你八字原始命局当中他的这套生刑冲克害刑，造就了一个你行为方式的结果。然后呢，直到什么呢？直到哦，他假如说30几岁你要结婚了，可以了，那个时候来了一步大运，给你做了一个通关。然后把你原始性格当中的问题解决了，哎，你好了，你终于能结婚了。那我问你，西红柿它还是五行里面的呢？西红柿有的时候还能调中药呢，是不是啊？黄瓜都能做中药呢。那这些东西它，比我打个比方，你大运的那个能量来的是木，但是你平时天天在家里吃木属性的东西，我天天就吃，你可能就改了。就有的人是这样，我明明知道我这个问题，但我就是狠下我这个心把它改了。哎，这个人他就自己改了，他就变了，他没有说的那么死。这个就是所谓的宿命论，和我认为的它不是宿命论，它也是宿命论的一个区别的点，就在于我之前讲过，人突破自己的性格上的一个极限，突破我们自己的经常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等等一切的相关，就是在一个改命的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做，所以说有这个行业的人存在。如果你跟人说你这辈子就要蹲监狱，妈呀，你这么一句话，你造就了一个大恶之人，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这一生你要蹲监狱，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从哪些方面你去转变，最后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怎么就能说是那句话把他定死了呢？你一定这一年行运，我告诉你，一定有行运的人。从头到尾行到死是什么人？傻子，就他一点脑子都没有，他这一生完完全全凭他自己本性的兽性在活着。 你知道吧？他没有任何灵性上的成长，或者是他没有任何在他的思维认知方面的成长。很多人，你看，社会最底层，我不排斥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功劳。但是有一些人一辈子不成长的人，我这么跟你讲，我在这里有点抵触。一辈子不成长的人，他们的八字就是宿命论。
哦，就是他活在了自己给自己画的那个圈里面，他破出去，他就不可能会有突破。哦，所以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我看那个八字的时候，他跟我说，包括像我以后，我的子女跟我的父母无缘，缘分很少，意思就是说，让我以后如果小孩出生了，最好不要给父母带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就会真的是让我各方各面都很受打击。但是呢，他那时候他看的又不仅仅是我的八字哦，他那时候还有那个，西占跟古占，西占加古占加八字，他是这三个维度一起去看我的。然后他看我的八字的时候，就讲的所有的都是不好的。那他看西占跟古占的时候呢，他又给我的感觉又是还可以，就又细化了一些，可能会包括在一些不好的地方，他又给了一些余地，然后我又觉得还可以了。所以我在想。西占跟古占，它跟八字其实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呀？
西占一般就是占星这一片，西占和古占，中国有一片领域叫七政四余，也就是七颗行星在天上运行。他能把八字讲得不透，把西占古占讲得那么透，就说明他八字没有学明白。我跟你讲，八字上面它对应的不单单只是说七颗行星的问题，28星宿的问题，它对应的太多太多的东西了。所以说，他八字应该只是学了一个皮毛，因为大部分人在学八字的时候都是学什么呢？这个组合、这个组合情况一出现，一个问题很严重啊，这个组合出现问题很严重，都是把雷区告诉你。但是这个八字他没有学活，没有把其他的那些东西结合进去的话，八字看这个东西就像那个干巴巴的，一点水分都没有。但是西占和古占，如果是占星学来说的话，妈呀，占星学你知道吗？太简单了，就占星。就像我当时我从东方到西方到东方的时候，我当时看东方的罗盘嘛，简单的罗盘有一些10多层内容，还有一些罗盘，如果说再密传一点的，它能干到30多层，30多层的基础理论在里面。然后呢，占星学就3层理论，七颗行星加3颗星星，因为原始的是七颗嘛，金木水火土，然后还有一个太阳和月亮。然后呢，再加上天王、海王、冥王，然后他们之间的刑冲克害，还不用刑冲克害刑，还有一些合呀、冲啊、刑，就这些相位嘛。然后呢，它还有一个点就是落在了哪一个宫位里面。然后呢，他们在这个行星运转的时候，它这些宫位，比如说金星和冥王产生相位啊，金星和太阳啊产生相位，金星和什么产生的相位，那这个相位如果是在60度、90度啊，多少度，它就会出现什么结果？就是说，你只要会死记硬背这个东西，你学一下下来，你就能把它学明白。所以说，他能够通过就是说西占和古占的东西，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透彻。就是说，他在那个领域可能是学得比较通透，八字领域应该还是没有学透。因为八字我真的我在学习的时候，首先我自己是自学的，刚开始八字看了1个月的书，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破玩意儿太他妈难了，你知道吗？我觉得烦死了，这个东西看着就烦。然后呢？然后那个，完我就后来的时候吧，我记得当时是我易学的师傅，因为他把八字通关全部都打了，就他的八字可以跟所有的卜算方式能打到一起去。然后当时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上课嘛，我们记得我们当时同门那有10来个人就上那个课，然后他当时说八字你们要活着学，你千万不要看书的死学，你只要看书死学或者是原始的那种师傅给你讲。什么甲木代表什么，乙木代表什么，怎么组合？你这个八字你永远学不出来，我就没服，我就没服，你知道吧？完了，我师傅当时就说：“你们这辈子就研究一个八字，这一个八字你研究明白了，你们所有的八字全会。”我当时也没服，而且不可能，真的看了1个月的书都没看明白。你想，那是八字学完之后，我学奇门遁甲，我自己看，我都把奇门遁甲研究出来了。八字的时候不是的，特别难。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师傅在讲，我师傅每一个八字的内容都是讲故事一样，这个遇到这个什么情况，然后什么情况， 他跳这儿，他跳那儿，就是整个像笔一样在上面一直的，从这个过程到那个过程到那个过程，就一个故事讲下来，这个八字你就全通了。然后后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当时学了大约有一个多月的课程，因为只每一周有一天晚上有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学完了之后，我们就是在小群里面就开始练嘛，真的是每到一个时期，比如说我最近这段时间状态不好，学习运不好，财运不好，或者是感情好。什么的啊，我就在上面找，然后你就按照他的路径去找找找找找，一延伸延伸，所有结果就全出来。然后呢，我再用以前那种传统方式的八字的方法再去看的时候，发现我有点看不明白，还是不行，因为我觉得那个太固弊了，就是固在那儿了，你知道吧？哎呦，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关于八字的一个学习上面的一些东西。
挺好，听得津津有味。那其实这么说的话，那更适合东方宝宝体质的，是不是？其实八字它会比西占呐、古占呐这些，它看你的问题也好，看你的趋势也好，它会更透彻一点，它会更落地一点，是不是？
不是，其实各有优利弊。我跟你讲啊，西占和古占它有个优点，就是它可以把很多事情精确到时间日子。八字其实也可以，但是八字要想去推这种日子啊，特别费劲。当然，我们也尝试干过这件事情，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如果用便捷程度的话，就是这几种组合，你想8个字相对来说之间的这些组合的情况，然后再配合流年大运，基本是12个字的组合，和我们用西占古占的7个组合和10个组合来说的话，是不是还是西占和古占的10个组合来讲？而且呢，西占和古占它7大行星运行，它主要是以太阳系为主啊。它和28星宿，它又是不一样了。28星宿，它每一个东方星宿、西方星宿、南方星宿里面，它全部都有很多颗星星啊。它看起来就很复杂呀。甚至于八字来讲的话，其实要推日子，它真的没有就是古占和西占推的便捷。这个是我唯一我觉得我非常认可，就是西占和古占的一个点，就在于我可以把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什么情况，我给你全说出来。然后呢，八字我可能说这一段时间这一年，我最最小范围的，我可能就给他们到月份。然后，除非有些人来看的情况之下，那这种再精确的日子，我就完全不需要用八字了。我可能卦它一起，我直接把坤王一推，几月几号这事儿一定是，那这直接卦就出来了。
哎，那我想问了哈，那像有些人哈，他想看，就他太好奇自己后半生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自己未来会面临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没有带着具体的问题来说我要想看哪个方面，他直接是说你能不能帮我解剖一下我的八字？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用八字的形式来去帮他看更好，还是说结合到西占跟古占的方式去看会更好
啥方式看都不好，
呀？
因为我跟你讲，这不就是典型的算命吗？你算它有啥用啊？我还是这个态度。我跟你讲，我从来不接算命的。就比如说上来说，你看一下我未来什么情况。你这个人像我说的，不断学习，不断努力，不断进步，看也看不准。你这个人一辈子不上进，就是这样子到最后了，看准了你之后你还恨我，你图啥呀？就是用那仨瓜俩枣的看一个整体命运。有啥用啊？没有用，这个东西它意义不大。我跟你讲，这是老一辈子的人，老一辈子那个时候，我觉得会有吧。比如说你这一生什么这个命那个命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更现实一点，就是我肯定是针对于我问题处理我才去，我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我看一下我的命，除非有一种人，就是宝宝一出生的时候直接就给宝宝写那个红纸嘛，知道吧？上面写什么年什么年什么年的，OK 是可以的。大部分都是针对眼下什么情况，直接就看处理吧，基本是这种。反正我并不认可这种没事儿，你去看一下你这辈子未来具体啊那些大方向啊那种。比如说你说我适合什么职业，对不对？我目前这一生我在哪一个方面可能优势会比较大，然后或者是我在哪一个方面能冲出来，我这一辈子的原始属性和原始力量在哪些点上面对我来说比较有利。这些我并不认为它是算命的范畴，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去找寻你密码的一个过程。那有些人，比如说你哪一年有一个重大灾祸，然后哪一年怎么怎么样， 还有一些人甚至把阳寿都算出来了，你知道吧？就
哦，
很多天机性的东西吧。
哦，就是你不带着什么问题来，你单纯就想要看一下那种，其实也没有太多意义。更多的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如果你对你自己想要从事的行业也好，方向也好，就你来找一些方向性的答案，你通过八字去看，这对你来说其实是有比较促进的意义的，对吧？
对。
那么其实，在像之前哦，还有说过一些，就有的人他的八字一试就是没有太大的起伏，平平凡凡。那当然，这类人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嘛，那他也不会有太大的祸难啊之类的这些。那有的人呢，他一试其实非常的波澜，非常的起伏，然后他会遭受很大的苦难。然后，但是这些人呢，他这样子的八字里面，他很多会出英雄跟大人物，这种说法他是存在的吗？
当然存在，这很简单，给你解答，用最简单、最直白，大家全都听明白的。能八字平平无奇的，基本五行都很均衡。比如说，今年大运来了一个木，来了一个金，无论对你形同克害，造成什么结果，你其他的五行都能略微给它拉一拉、拽一拽、抱一抱、合一合，对吧？没有大事儿。但是五行八字比较偏的人群，比如说整体全是木火，整体全是金水，或者是整体全是火，这种时候，我想说，那一定是人群里面的特殊群体。他在某个领域里面一定会有很大的建树，为啥？他要克，比如说八字全是火的人，他要克金夺财，那一定见金就夺，金在他手里绝对跑不了。那如果说五行比较均衡的这种八字，他见金，这面夺金，那面送金，那面耗金，是不是全乱了？他的目标性更直接，更单一。但是这群人的确是经历重大的苦难，为什么？他执拗，他太偏了，他太偏了，你知道吧？偏的话就是在很多时候需要平衡一点的时候，他不能平衡。但是这种都是战斗英雄，就是我一根筋冲到底，我冲到底，我一定能成功，我一定想要实现我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但是这个中间过程损伤呢，也是对他的损伤很多很多，遍体鳞伤。那就是说嘛，我经过很多的磨砺，经过了很多的磨难，然后呢，我最后成就了这一点。那现在人的看法和以前的人看法还不一样。现在的人的看法是什么？他这一生有所成就，他就是个高人，对不对？但是人家已在很多的时期，或者是我相信咱们中国有一些朝代，或者是在玄学，东方玄学比较鼎盛的时候，其实他们很注意自己八字的平衡。我可以平步青云，我也可以安安稳稳。就是说，他能把这种东西调平，而且我跟你讲，这种极具有创造性和爆发力的这种八字，如果说你给他调平，他反而还失去了他的能量。
失去了他某一方面异于常人的敏感度。
对，所以说针对这类型八字，除非说是因为这类型八字在八字界有个说法嘛，身体一般都不太好，肯定是偏的。除非是在身体上重大问题，出手要调和干预，其他的时候，基本有的时候很多人不去太干预的。
明白了。然后讲到八字本身哈，其实八字还有一个概念叫强八字跟弱八字的概念嘛。那在这里面，强八字它指的是什么样子的八字？那弱八字它又指的是什么样子的八字呢？
这个就特别简单，强八字就指自身能量比较强的八字，弱八字就讲自身能量比较弱的八字。它这里
就自
面依
恋。
然的结果还是形冲克害带来的结果。比如说生我的多了，旺我的多了，我就是强的嘛，对不对？给予我的多了，我得到的多嘛。如果说我给别人的多了，我消耗的多了，对不对？然后别人在我这儿拿的多了，那我不就弱了吗？
哎，我想说，八字里面它只有这两大类区分吗？就是强八字跟弱八字的这种区分吗？非此即彼的感觉。
就当一阴一阳来看，当然它这里面还有很多什么这个格那个格，太复杂了，没用。就来简单看，就是一强一弱，一阴一阳。
那强八字的人他是什么样的类型？那弱八字的人他又是什么样的类型？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还是用最简单的点来讲，强八字因为它强，所以它能担事儿，就是它能有很多的力量和 power，对吧？弱八字因为它很弱。所以说他很多的时候他不能担事儿，他要去依赖别人。 然后呢，他可能去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操作。但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其实强八字和弱八字，阴阳世间不可能只有阴，也不可能只有阳，谁离开谁都活不了。所以说，你知道现在很多人认为他强八字他就好，我跟你讲，强八字说他好，他真的好，他容易成事儿；但他不好，他就是操心命，你知道吗？然后你说弱八字他不好，他也真不好，但他好，他也真的好。现在很多名门贵族专门要弱八字的宝宝，因为他乖巧，因为他听话，因为他服从，因为他就是依附于家里人。我家里就是想要一个暖心的宝宝。而且你知道，很多弱八字人他这辈子有的时候不操心的，就像我，你们能想象到我是个弱八字，就是我就是那种生活当中除了我的阶度玄学学习以外，我所有的事情我都不做。从一开始别人对我有期许，到后来发现别人发现我真是个废物，所以说我就真的不用做。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包括做饭、洗衣服、看宝宝、照顾老人，他们全部都自己做了，或他们就分工做了，而我只需要去 OK 做我的玄学，学我的习，然后静静的去把我的事情做了，然后就哎挺好的嘛，挺舒服的嘛。所以说，我很多时候就是不操心命嘛，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名门贵族的人，他们专门去要一弱八字的宝宝，就是想让他们这一辈子衣食无忧，因为强会罩着弱的嘛，对不对？他跟着强的人在一起，强的人就会把他的其他方面都顾忌得很好嘛。所以说，强和弱之间本身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强八字因为他强，他担负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或者担负了更多的为人的责任，然后担负了更多要做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在不断把他的能量发泄、发泄、发泄、释放、释放、释放出去，去给他的事业、工作、爱情、婚姻等一系列，包括弱八字的人群一样。那弱八字就是我在得到，或者是我在要一定把这个能量加强、加强，再得到和被给予的一个状态吧。但是我跟你讲啊，强八字和弱八字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点，大部分弱强八字的人，他做事情力度非常强。他很容易成功，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细节上面做的不是很到位。然后弱八字的人就像是，我就还是拿我来打个比方，弱八字的人就很像那个小水滴哦，一滴水在这里，我不能受风吹哦，我也不能受影响哦，但是他的专注力真的非常厉害。就你别看他弱弱的，他只要不受外界能量的干扰啊，不要被干扰更多，不要在他原始弱的情况之下被消耗太多的情况之下，他那种专注力就跟那个针一样，哎，强八字像大铁锤，弱八字像那根针扎进去，强八字像那个关公大刀，弱八字就像那个手术刀，这就是他们的区别。但强八字他受外界影响的时候，他反而喜欢受外界影响，就是这个外界的影响就像是这个浴火焚身，就是不是浴火焚身，就是我们涅槃重生的这个火把我们重新烧一遍，把我们的身上的精华全部都提炼出来。弱八字不要，弱八字是不要受外界这些影响，就在他的自己的这个小领域里面，或者是在他专注的领域里面，然后去精细、精细、精细、精细的这种感受，然后他就是他自己去提炼就好了。尽量还是少受点社会的锤炼，你知道吧？然后强八字就是那种使劲锤炼他，越锤炼他的精华越多，然后直到后来活明白了的人。或者是八字搞明白的人，阴阳搞明白的人，五行搞明白的人，他最后会变一个样子。就是弱八字的人逐渐逐渐变强了，我就在这条路上走过来的，然后我就变成了强八字的特点，因为阴阳平衡了嘛。然后强八字的人发现我怎么这么躁啊，这么糙啊，是不是啊？我再修细一点，修着修着修着，他就朝弱一点的方向去来，我不那么强势了，我平时依靠一下别人不好吗？对不对？然后我调整一下不好吗？他就逐渐逐渐向这个过程上的变化。然后变着变着就感觉，哎，也平衡了。所以说，没有好坏之分。记住我这句话。如果说以后有人跟你们说，看八字说，哎呀，你这个强弱八字不好，嘿，我跟你讲，没学明白，又开始没 没
学
错
明
没
白。
错，
对，他没，就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弱八字一定有弱八字的好处，强八字也一定有强八的好处，但是他俩都有他俩的坏处。所以说，我们这一生修的是什么？不就铁
平
杵磨
衡，
成针吗？就是平衡嘛，对不对？
对，是的，而且我在这里面哈，我感觉就是因为其实之前不是说我的八字好像也是弱八字嘛，
但是呢，我感觉我自己平时在工作中也好，或者在生活中也好，我会比较还是想要去自己去掌控方向。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别人他掌控了方向之后，他所做出来的东西他不是我想要的，然后我那时候再去改很麻烦，然后我就会把自己推到前面去。虽然很累，虽然那可能并不是我擅长的东西，但我会去攻破它。为什么？因为我还是希望这个事情它发展的轨道是我自己想要它往前的那个方向，而不是把那个方向盘掌控在别人的手上。那其实因为我有这种性格趋向，所以我是不是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把自己的那个弱八字向强八字的那个方向去过渡了呀？
你看这个事情本身它就具有弱八字的特点，就是说不要外界来干扰我，你让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哪怕我累一点，对不对？这个是典型是一个弱八字的一个特点，强八字是哎呀你全来吧，没事儿我见招拆招了，知道吧？风来就就是人说嘛，就是遇水搭桥嘛，遇山劈山嘛，就强八字很多时候都是这种状态，恨不得就是没事给自己找事儿的。然后弱八字就是不要来一些事情，让我自己把它处理好。但是逐渐的这种担当力，你知道吧？它慢慢磨砺，会把磨砺出来强八字的特性，就是我逐渐能担事儿了。遇到很多事情，明明有的时候我很心急呀，完呢我或者是我状态不是很好啊。比如说强八字，他遇到100分的打击的时候，他有20分的反应；弱八字可能遇到20分打击的时候，他有100分的反应。然后呢，
对，
就是
是
这种
的。
波动性逐渐它就会变化之类的，但是当然也并不代表说是强八字的人他就啥事没有，什么东西都是物极必反的，不见得他们情绪就比弱八字少，只不过大家担心和担忧的问题不同而已。
对，可能强八字他的痛点在于他感觉好像这个世界上他能被他挑战的，或是能来挑战他、带给他一些刺激感的东西不多了的时候，他可能 emo 了。
我有一个师兄就是这样的，强八字，他就喜欢别人怼他、骂他，就是别人一损他，他就好舒服啊。弱八字的人肯定不行，弱八字的人你要如果说话说太深了，他受不了了。那强八字的人，我跟你讲，越强那种八字，你骂就好，没事闲的就给他提点他一二，他就觉得哎呦真舒服，因为能实现他一些平衡，你知道吧？把他多的东西拿掉干掉。弱八字的时候就需要给予这样，
需要鼓励，需要给予，需要信任，对不对？
对，
哎呀，那我真的是弱八字呀。但是呢，我会发现，真的，然后我会发现，因为我之前就真的是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预设。然后如果它的发展超出了我的预设范围，我就会抓狂，就我就会很不安全感，然后我就会很生气，然后之类的这种。但现在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你这样会很累，因为你给所有东西发，因为他们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改变嘛，就是变化嘛。那所以其实你给每一件事情有了一个预设的时候，其实你就等于是把自己困在那里面了。然后一旦你把自己困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遇到一些让你很难受的改变跟变化。
明
然
白。
后对，所以这种事情多了之后，这种难受的打击多了之后，慢慢的自己就放下了那个执念了，我就开始随便吧，爱咋咋地，来啥都行的那种感觉。就会开始有这种感觉生出来之后呢，你就感觉好像确实能够活得更松弛一点，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绷着那种感觉。
对，你说八字多美好啊！甲木有甲木的特点，乙木有乙木的柔和，丙火有丙火的光明，丁火有丁火的这种晦暗的这种小明亮，然后亥水有滔天的海浪，癸水有晶莹剔透的那种露珠。所以说，你知道每一个人在拧巴的时候，比如说我是个弱八字，我就想强，你是一个露珠，你是一滴水，你就不是水，你非想当一个大海。你是一个甲木，你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乙木的藤蔓缠绕。就是我们最终你会发现，我们当认可我们自己，我就是这样子的时候，我才能去做雨露，我才能去做大海，我才能去做这个天上的太阳，还是做晚上的这一盏明灯。但是世间所有的这些，无论木，高的木头也好，低的木头也好，藤蔓也好，花草也好，雨露也好，太阳也好，它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环节。包括戊土大地，对不对？
你只有复归于你原始的位置，你才能找到你真正生命的意义啊。
明
不然
白
你
了。
谈什么？
对，是的。那其实这么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对八字的这个看待还是要有一点点改变，就是什么呢？不要去看你自己的八字，它是好还是坏，而是你要去通过你的八字对你自己方向感也好，或是对你自己的认知也好，去更了解一点，你知道你自己适合什么，找到你适合的那一个方向去深究它，去钻研它，然后或者其实它有一点点像现在大家都很经常去做的那个叫 MBTI 性格测试，好像是这么个组合啊，我有点忘记那个名字了，其实就是去测你是 I 人还是 E 人，这个方向是一样。不是说 I 人就很好，也不是说 E 人就很好。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专属的性格特点，就像你有自己专属的命格特点一样。你其实就是去接受你自己的现状，然后去了解你自己，然后去找到你自己更擅长的方向，你就去往前走就行了。就这种态度是比较好的。
对，所以说八字它绝对不是让你们怨天尤人，还是窃窃私喜的那句话叫什么？窃窃就是自己暗暗高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它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它真正的存在是让你认识你自己。人生在世的第一个课题，一定是你明白你自己，你认识了你自己，你明白了你自己，你看明白镜子中的这个你自己。你才能真正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精彩和快乐。所以说，八字它真正的一个存在和它真正的一个含义，它不单单是你认识了你自己。刚才那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告诉你，就是说，当你认识你自己以后，你知道你在这个世间，在这个宇宙之间，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哪一个定点？你是这一条溪流里的一条小鱼，还是说我是天上的云彩？还是说我是地下的种子，对不对？我找到了我跟世间的万物之间的关系，这种时候你活着多舒服呀。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记得前段时间你不是还提到什么我的你们的什么元神啊，或者是你们的前世，你们需要这些东西去找你们的密码吗？八字不就可以都告诉你们了吗？你们这一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就像我八字，我记得。就是国际的有个医学学会啊，这一群里面大师有一个流派，他们那个八字我给学下来了。他们那个点就是很简单，他这个八字一扒完你之后，用12长生诀，然后去定你这一生哪一个点是最强的，然后是最弱的。哎，之前的时候扒八字啊，翻一大篇之后觉得 OK 是这一点比较厉害啊，结果那个1分钟出结果了，结果之后出完了之后就知道哦，原来我这辈子。玄学领域一定是我源远流长的概念，再就是一个名声名望正印的这个领域，当然是在我固定的年份出来啊，然后再就是一个就是我偏财运其实比较重的，其他相关的运势对于我来说，哎呀就有点打不到插不上边嘛。那你看我知道我自己定位了之后，我就知道我在哪个区域里去努力了嘛。就像前段时间还有人说，哎你有没有考虑过转一个行业啊？挣钱不好赚嘛。我心里寻思，就我这块料，哼。你给我扔到那儿，我不得死啊！我是啥哪块料，我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所以说，就每个人，我们知道我们特点了以后，我们真的就能够在我们自己的领域里面自由放飞，很快乐。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哦，他有一种不自信，或者是他有一种很痛苦的点，在于他不接受自己当下的性格以及当下的表现，因为他不了解自己啊。那这群人其实他如果来稍微看一下八字，然后看一下你迷茫的点，然后帮你把那个点解开之后，就像我刚刚看了，就是我说我自己不是对一些事情的预设常常会带给我痛苦嘛，那我现在知道了，原来这就是我弱八字带给我的一个反向的点，但是我知道这个反向的点，它一定有它更正向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我更立体的去认知这一个现状的时候，我就会更能够去接受我自己的当下，它所展现出来的，不管好的还是不好的，我都能够去立体的去面对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能有办法去平衡掉那些不好的方面。
还有一个最后，今天我告诉大家的一个重点，这次剪辑的时候，你要把它剪到最前面，让大家听到这句话。八字它不单单是一个
你们生命密码，它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密码。
哦，这怎么
时间
说？
和空间，就像你说的，我可以在多个角度去看一个结果。就说八字上面带了时间，同时也带了方位的空间。说一个东西，它不单单只是像咱们所说的二次元、三次元、四次元的问题，是这一套理论下来，它里面包括了我们时间长河流逝的这个过程发生的，和这个空间在哪个角度所有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一旦对应，这不就是咱们老祖宗伏羲传下来的，就是伏羲他们这时候传下来的一个，就是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河图和洛书。最直接的太极阴阳理论嘛，
特别高，而且听起来虽然不能有没有很透彻的理解不一定啊，但是听起来真的很厉害。
对啊，所以说就是这样子呀。然后呢，你要说像是他们那些古战什么的，你要说他们带时间没问题，星星运行以时间为主，但是他们把空间各个方向全部带入其中，太难了。也不能说太难
是。
了，有可能是我没学明白。
哎，那我们回归到就是大家听众的立场哈，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困扰，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点，或是有什么样的迷茫点，你会比较推荐他可以来选择看一下八字这个方式去帮他们去度过这一个关卡呀？
是这样子的，大部分来的人吧。原主都是有些情况用不到八字，一事一议的一种情况直接挂一起，什么结果全出来了。挂更子也是立体的时间和空间的，知道吧？然后像八字，比如说我针对眼下当前，我觉得挂看它还是有一定的就是闭环，或者是有一定的问题，那我一定还会再结合八字。但我告诉你，大部分的卦和八字一定是同步的，结果是一样的。
就是还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惑点，你拿着问题来去交流，你这边综合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种，对吧？
对，
包括像人生的方向呀，你适合从业什么呀？你擅长哪个领域啊？然后呢，你未来的一个感情的状态呀之类的这种突破点什么这种，就拿着问题去沟通，基本上都会得到一个综合看出来的一个方向性的答案吧，可以这么说，对吧？
对对对，不过啊，看看这个东西，大家记住一句话：大道至简。
对。是的，就不要把自己把自己往复杂的那个方向去领了。
对，包括整个过程也是一样，大道至简。真正的这条道啊，不可能有两条道去同时走吧，只有一条道。记住我这句话。所以说，所有的东西啊，简之又简是真理。
好的，学习了。那今天的八字的内容，美丽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睡觉。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听了我们这一期，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然后也可以加我们的听众群，跟我们去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跟沟通。那我们的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啦，
好，再见。
好，拜拜。